研读和解释，这门课程里面，这一次的讨论里面，让我们再一次一起来学习你宝贵圣经生命的话语，让我们能借着研读和解释圣经，而真正明白圣经的真正的主你的真理的教导，并且遵行在我们生活里面，好叫我们真是以你的话语作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你的话来生活，好叫我们的生命侍奉，我们的献身委身，这一切都在你的话语里面，以你话语根基。愿主圣灵来充满我们，引导我们明白主的话语，遵行主的真理，荣耀主名，广传福音，不辱主的托付，直到主来。求主继续施行这奇妙的善功，来引导光照我们，直到成全主你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奉主耶稣圣名，阿门。好，今天我刚刚讲要谈的题目是圣经的解释啊，圣经的研读和解释。那当然关于这个读经法查经法有很多哈，我说过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寄给你一个简单的这个 reading list， 就是读的资料哈，那上面会有些书你可以参考。那今天呢，这堂课的主要的目的不是在讲这个三点四律五步六法一点一滴第一步怎么，这个我想你在别的地方有机会听过，那我说你需要我也可以寄给你这个简单的这个一个指引的这个材料。那最重要是要把到底什么叫做研读圣经和解释圣经有一个比较全貌的认识。换句话说，当我们研究我们来看一个森林的时候，我们不希望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不是？当然我们最好的方法是又见树木又见森林，那你了解这个森林里是什么样的区域，里面有哪些树，怎么研究这些树，然后你抓到基本的方法之后，你才开始仔细研究那里面每一棵树，或者再进去这个森林区就找了一棵树去研究，研究半天可能对那一棵树我们可能懂得比较多，可是我们不了解它这整个这棵树跟整个森林的关系。同样的，当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是一本整本圣经，有66卷，但是合一的，因为都是上帝借他在旧约里面的先知和新约使徒所讲的话语。换句话说，上帝的讲话不是支离破碎的。所以我们读段圣经，比方说某一段圣经某一章某一节，那么当然从这个圣经着手这节经文，但是你要明白这节圣经的话，你需要有整本圣经的底，这叫以整本圣经来解释这段经文。那这段经文呢，也帮助我们好像开了一个视窗一样，电脑的视窗，从这个经文去看整体圣经。意思就是说，圣经是一个整体，一个完全的一个整体。那么像钻石，它有很多的这个切面呢，叫 facet， 很多切面。你要看一个钻石，你要从不同的切面看它不同的这个宝贝。就像你要来到一个山谷平原，你要了解这个整个这个全部山谷的景色的话，你不能只登一座山，因为它被周围，比方周围有五六座山环绕的，你需要上每一个山，上不同的角度来看，你才能够得到全部。就像比方说你要买房子吧，或者你要买车子，你只要上下前后仔细打量吧，你要看看前门进来看看什么样，后门进来什么样，窗户看看是什么样，所以每个角度看你才能了解这个宗庙之美，百官之富。换句话说，我们实在是需要看到它的整体，从整体里面也看它里面每一个部门有它的合一性。意思是说，你人就人也是，你不能光用一只手啊。以前我做医生的时候，在学生时代念解剖学，我分配到就是研究手，所以手部的这个肌肉神经血管我都很熟悉了。那我没有分到别的区，所以我现在能够记得最清楚是手部的神经血管的这些。当然有些我后来当然我现在不是医生了，我现在传道人了。那换句话说，因为我做的区域是手部，所以我这里面是一个手科的医生，他会这个最精，但是他也需要有全身的了解，因为全身器官每一个系统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有什么事情别的地方发生会在这个部位出现一些记号。比方说你心脏病的前兆就是你那个有根神经下来，你的手会麻，手指容易会麻，就要小心了啊。所以当然讲这些就是说让大家知道，研究圣经是等于说是研读圣经是两个进入，一个是你要好好读圣经，读得很清楚很熟，你也需要整面的看，你也需要细节的看，是又见树木又见森林，是基本上这个读经的方法研读呢与解释，这是一个开场白。接下来所以我要谈就是我先从这个大体的方向来看，什么叫做这个 研读圣经呢，或我们昨天在问题讨论讲过，圣经是上帝的话，用人类的语言写出来的，因为缘故，所以它具备了人类语言的特性特色，但是它承载了属天的真理。就像耶稣基督，他是真神，他是上帝，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他具有人性，有人的身体，他讲出来的话是用人的语言当时能够明白的话。那巴勒斯他们用的是这个主耶稣讲的是希伯来文、亚兰文，但是他所讲的是上帝的话，没有任何错误。所以我们去思想，去听耶稣的话，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的话，透过人类的语言表达出来的。因此圣经站在是上帝的话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跟一般的书不一样了，很大的差别。任何人写的书都需要有改进的语，所以再版、修订版。那上帝的话，圣经到现在2000年左右了，不需要再版，因为它上帝的话是永远不会改变的真理，真理是不需要改变的。但是作为从我们人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因为它是我们对它的理解却需要不断的进步，因为我们可能会理解的不当，就解释可能会解释错误，所以圣经需要。我们靠着主恩典去学习去理解，所以我们有一个进步的过程。那在这个学习和理解的过程里面呢，你要抓住这个整个学习的中心啊。那这个中心是什么呢？就是圣经这本书是说到耶稣基督的，在提摩太后书3:15-16-17说得很清楚，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上帝所呼出来的话语。那么在前面15节说，如果你明白，从小明白圣经，你要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是从小明白圣经，你不要忘记了，你从小是读圣经的，你要知道，要记清楚哦。这圣经能够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是本得救的书、救恩的书、生命的书，它的主题是耶稣，就是中心。换句话说，在我这样讲呢，其实你把一个解经的观念或者研读的中心带出来，整本圣经是为耶稣做见证的。那么所以解经的观念是要透过这段经文，你对耶稣基督的他的认识直接或间接的要增加一些了解。如果是读完这段经文，哎，这个经文哦是以色列人发生的事情，是新约教会的，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你可能问这个问题了。那就在于说，或者这个经文读我不懂啊，或者说只是读的故事，我不知道这段经文如何帮助我对基督耶稣有什么多一点认识，那就表示说你没有抓住基督是中心来研读和解释圣经。关于这一点呢，我们来看一段圣经。我们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5:39。那你有圣经的话，我想请问一下，在座的弟兄姐妹当中，我们还有没有慕道的朋友？有几位哈？有没有慕道？所以每一位都是基督徒，是不是？在这里基督徒请你们举手一下好吗？基督徒，所以有人没有举手？是慕道友吗？还是基督徒？是慕道友。 OK， 好，非常欢迎来。所以我想了解一下，如果是我知道大家以前读过圣经没有？
读过
哦，有，所以应该有点概念了，是不是？ OK， 那好，所以这样，所以我想知道这情况就好了。那我们再来看帮助我底下的这个交流和讲解哈。约翰福音，如果你不熟悉翻不到的话，就请你问一下隔壁哈。这样好了，我把我那本大会的共同本拿出来哈，我们一起用那本来查，也许页数上比较好找哈。我们翻到约翰福音5:39，在这个大会这一本是180面哈，5:39，翻到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约翰福音5:39，大会这本圣经是180面哈，请你们查考。等一下，我们没找到，在180面5:31，是不是每个都找到了 ？OK， 好，找到，我们一起来念，请。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好，这是 John chapter 5:39啊。那这个约翰福音5:39告诉我们什么呢？ 耶稣说得很清楚，你们查考圣经为什么呢？因为你以为里面有永生，的确里面是有永恒的生命。那这本圣经耶稣说给我做见证，换句话说，如果你读了圣经，读了半天，你没有加深或帮助你的耶稣认识，表示你还没有读对，你懂我的意思吗？你哦，这是一个道德的孔子的西方孔子的书，这是个教人做好的，这是个文学作品，那你都读错了。虽然它里面包含了文学的特色，也是劝人要行好，要守真理，这是没有错，但是它并不是圣经最主要的目的。圣经最主要的目的是给耶稣做见证。基于这个道理，基于耶稣自己所讲，所以你读圣经，读旧约和新约，每一段经文它都一定是直接或间接讲到耶稣了。那当然它怎么样讲到耶稣呢？那是要从它整体的上下文来讲耶稣。让我举个例子哈，在这个房间里面，这个房间你进来之后，你一定不会搞错，这个地方是教室，它不是旅馆，它不是麦当劳McDonald 啊，它不是餐厅，它也不是公园的游乐设施，它更不是你家的客厅看电视卧房所在，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它的摆设，你看有灯，有黑板，有投影机，有荧幕，有桌有椅，那我们只讲家具就好了，还有钟啊，这个很重要，提醒我们下课时间，它的钟不准了、还有窗户的通风啊。还插了国旗，那就晓得这是更是教室的形式了，是不是？好，那么如果我在这个房间里面要做任何事情，那一定是，如果是正确的使用这个房间的话，它一定是跟教学有关系的，这是一个课室，对吧？所以那么如果我要对这个课室，假如我是一个，我要研究这个学校的这个课室的摆设装置的话，这椅子放的位置和方向，这是哪一种椅子，木头的、塑胶的，是怎么摆设，老师站什么样，这个讲台、黑板，它都扮演一个目的，那如果今天这个椅子我们拿到外面去摆了，你家里肯定有一样的一张椅子，你给你小孩做功课的啊，或者说你在那边看书也可以，或者说你家里有个电扇，你家里有灯，可能有一样东西，或者说我把这个投影机拿到我家去，我看别的东西，它虽然还是投影机，它不是教室里面使用了。换句话说，那我对着投影机的了解，它的目的而说，我只能说它是可以做不同用，比方电扇可以吹风，这里也是要吹，可是吹风是为了教室里面的空气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解释一段经文，不明白这个主要的目的的话，我们可能会误用，或者说不做正确的解释的。换句话说，那个解释不能帮助我了解在这个房间的主要目的。同样解释圣经这样，你不要抓一节经文出来啊就乱解，脱离它的上下文，这 context 上下文帮助我们理解这张桌子这个椅子在这里有目的和意义，这叫做解经是必须要根据上下文。同样的，你读圣经，这个是给耶稣做见证的，生命之书、救恩之书，一切要从救恩耶稣基督来看，那这些东西摆对的位置了，这经文里面所说的内容你就会更清楚。因这个缘故，我们要了解这个背景。那圣经整个背景是救恩之救恩，我们说过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二章告诉我们，这是创造万有真神，创造世界，创造了人类，他赋予人这个崇高的使命，为神的荣耀治理这个宇宙。那接下来从第三章，创世第三章，就圣经第一卷书开始，告诉前半告诉我们人是怎么堕落的，解释了为什么今天人变成这个样子，是自私的，是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乱。从第三章的后半开始讲到这个救恩，讲到这个女人的后裔，这个弥赛亚救主要来击败魔鬼的权势，救人脱离罪恶。所以从第三章的后半开始一直到最后第66卷启示录，整个是在讲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旧约里讲这个预备弥赛亚来，这个福音书讲耶稣来了，然后新约的其他书也告诉我们耶稣来带来真理，怎么样的传扬开来，我们对耶稣的话真理有更进一步认识，最后告诉我们耶稣要再来，基督徒如何在这世上安身立命，这个世界将会怎么样子，圣经都告诉我们了。 所以这样说来，这本宝贵的圣经是以耶稣基督救恩为中心，难怪这个在提摩太后书三章这个十五节说，这圣经能够使你因信耶稣基督得救的智慧。好，讲义上第一点说，救赎历史的演进。换句话说，你要明白这个救恩是怎么样神所预备，神怎么样做成，然后怎么样实施在每一个神的儿女生命里面。所以救赎历史的进展全程就写在圣经里面了。所以每圣经所记载的每一件事情，你都可以在他的救赎历史的过程找到他的定位以及他要传讲的信息。就像说，在这个房子里面每一个东西都有它的意义存在。好，这个椅子是给学生坐的，一般而言不是给老师坐的。这个讲桌一般而言是给老师站的，或者上来报告的学生站的。你就知道它的定位了，你不会说这个椅子在外面找到张椅子，不知道椅子摆哪干嘛。一样道理，你要解释圣经，你要明白整本圣经的救赎历史的进展，就是这个救恩怎么样是神所预备，神差遣先知做主耶稣的先锋，神差遣主耶稣来啊，使徒传扬福音，救恩怎么做成，救恩怎么实现在每个信徒生命里面，这个叫做救赎历史 The history of salvation 或者 progress of redemption 救赎的历史的进程。这样的话，我们就像说啊，一个我今天怎么会长大成这么大的一个人，今年44岁啊，136磅，5尺5寸到7寸吧，大概。那我怎么会长成这样子呢？从我出生的时候只有一点点，比方说2公斤3公斤，那或者说一棵小树它从种子怎么到大树，你越了解它的发展的过程，你就越会知道这一个人到底怎么回事。因为每一个人有生命，只要是生命都有发展的阶段。同样的，圣经真的启示也是一步一步一步的刺下来的，就是一个阶段，那了解这个阶段之间的这个过程，这个叫做救恩。救恩的启示，神当初对亚当所应许的这个女人的后裔要来，是不是？然后神对挪亚，神跟挪亚立约，约都是启示。然后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然后神跟摩西立约，然后神再跟谁啊？摩西后面是谁？主要是啊？哦，当然是程序。然后再来呢？下面主要是大卫了哈，大卫哈啊，大卫。然后有在先知来传讲神要立一个新约，基督耶稣新约。所以每一个约的发展过程呢，都是一个叫做渐进性的启示哈，一步一步进展过来的。比如说这个救恩的启示哈，然后比方说神给亚当的约啊，给挪亚，然后再。所以一步一步，第一步，然后再来下面一步，然后再来，每一个约都承接上面一个约，就是带来新的启示，根据前面的启示，这都是连贯的，就像一个小树慢慢长成大树一样哈，一个小孩慢慢长大人，一步一步的。比方说我们说挪亚之约，然后亚伯拉罕之约，还有摩西之约、大卫之约，不论是这个哪一个过程，它作为有一个一贯的目的，就是它要发展，要将启示带得更清楚。然后基督耶稣来了，我们说画十字架，所以这个约无论是怎么样的发展，它都是从始到终都是以这个救主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圣经还说，旧约到新约还是一个约，一个约不断的发展出来。所以我们了解其中一段经文、一段启示的时候，你要在整个这个前因后果上下文来看，有这个了解之后，这是点出的大方向。一直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呢，我刚才讲，如果你找不到那个中心，就是基督为中心的话，那么你的解经就不全了。你可能了解这个房子的砖头，这个砖头一块一块，可是你不知道的房子整个设计的目的在哪里。好，以上我所讲，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说来就我待会举些例子了哈，举些例子。那我让我举一个比较直接的例子好了。旧约里不是有盖圣殿吗？圣殿。那这圣殿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 借着祭司跟神的关系，那么圣殿原先是在旷野里面，是叫做什么？会幕，对不对？那神把以色列从埃及拯救出来之后，他要和以色列人同在。以色列在旷野住帐篷，所以神要住在他们当中，神就住帐篷，叫会幕。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之后，他们可以住房子了，神就在他们设立居所的耶路撒冷，叫大卫的所罗门建圣殿。那这圣殿里呢，也有很多所谓的这个器皿家具，比方说有这个有这个外院哈、啊，院子里面有这个祭坛啊，有这个洗濯盆啊，然后到了进了圣所，这个圣所里面前三分之二呢，里面有三样东西，记不记得啊？有金灯台，有放陈设饼的桌子，还有这个金香炉，然后有这个布幔隔着的后面的三分之一是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有约柜，约柜上面有基路伯。代表神的至圣所，神的同在。好，那么我们做读这个，我读了解，我读到旧约，比如摩西五经里面出埃及记就有记载这个圣殿里面的摆设和家制，而且这个家具这个装置讲得很仔细，比方说这种什么材料做的，金灯台要什么油去发光，然后这陈设饼要摆12块。那你读的时候，你读哦，我懂了这些，那你懂得陈设这些摆置，你知道目的是为什么吗？所以如果你回到这个救赎历史的图，你就知道，我们说这些都是以耶稣为中心的话，那你解释这个旧约的会幕和圣殿也要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确的，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到耶稣基督第14节，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真理，有恩典有真理。这个住在道成肉身是指耶稣基督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住这个字，它这个原文就是 tabernacle， 就是会幕，就是会幕的字就是住的意思。换句话，这个字一读，你就读希腊文的话，你有旧约本，你知道这个就是讲这个神住在人间的意思，这个住这个字。所以圣殿其实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所以耶稣基督对这些法利赛人说，你们拆毁这殿，指着他们所做的，把天父的家至圣的圣殿当作贼窝了，指你们拆毁这殿，但是我三日内要重新建造起来。约翰解释，耶稣意思他以他的身体为殿，耶稣从死里复活，他成为真正神与人相遇的所在，他的名字以马内利是神住在，神在基督里与人同住。所以圣殿当然是指向耶稣基督了。你再这样看下去的话，哦，那就读起来就很精彩了。我时间关系，我只能讲简短一点。比方圣殿里面，在圣所里放的有金灯台，金灯台你知道吗？这光是不能熄灭的。那祭司要继续加橄榄油，要修剪那个新蕊哈，那个烛台的新蕊，所以光要长明不灭，是一直都不灭的。这代表什么？在旧约里面，神是光，那么耶稣基督他是真光，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不在黑暗里走。这是圣殿里面金灯台发光要表明的最主要的目的。再来呢，陈设饼的桌子上面有饼，对不对？饼代表什么？耶稣说过什么？我是生命的饼，中文翻译生命的粮 ，bread of life 一样。他的意思说，我就生命的饼啊，吃我的不再饥渴。所以在旧约里面，人们都就是神的启示，借着圣殿的装置，让他们知道人们需要生命光，光来引导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身体需要粮食，但他们属灵生命也需要神的话来喂养他们。所以耶稣。他告诉我们，是不是人活得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一切的话。你整个人生命需要神的话。我举这两个例子，就先简单讲到说，所以你读到旧约，你不有人读到这个圣经啊，读很认真读啊，一天读三章几章的创世纪读，但读到出埃及的时候，就永远出不了埃及了，就读不下去了。那就是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中心是耶稣基督。那么还有呢，有些人，你知道你猜想看基督徒最后读的一卷书是什么，或者最难懂一卷书哪一卷书啊？我应该说最少去碰的是哪一卷书啊？
利未记。
根据统计资料，利未记是基督徒最少碰，其实难懂，可是他很想去看，因为是末世的，赶快看看那里面什么。不管怎么样，大家都有兴趣了。利未记一般来说基督徒最没兴趣的， 圣经的第四卷书利未记，因为里面讲到一开始讲五种祭，燔祭、素祭、平安祭、赎愆祭、赎罪祭，他干嘛讲这么多祭？我们现在今天也不这样献祭，为什么要讲什么祭呢？那就是因为你不知道耶稣中心。而这五种祭呢，是讲出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献祭赎罪的五方面。那今天我没有时间仔细讲，你读就啊很精彩。我可以告诉你，你不好好读利未记的话，你不会对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所谓舍身代赎这个献祭有深入的了解。不是说你不了解，而是你不会深入了解，你不会更那个，不能说欣赏，更加 appreciate， 更加感恩。哦，原来耶稣定十字架就这么丰富，这么奇妙。对使徒保罗说，我在你们当中定了主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耶稣并他定十字架。而保罗用十三封书信来解释耶稣定十字架这个丰富奇妙内容，光是定十字架里面就有奇妙，主的爱何等长阔高深。好，所以这样说来，即使是犹太人，他们到今天犹太人不信耶稣的犹太人，他们的圣经旧约给我们，他们的只信旧约了哈，他们的小孩长大可以读，就是他们要学希伯来文，因为他们在各散居各地，他们母语都早就，除非家里还教送，像我们中国送去犹太人学校还可以学，还可以 keep 住。一个犹太孩子长大了12岁、10岁时候，他开始可以读圣经的时候，他的用他的这个希伯来话没有学过的话，他学会了字母学，他可以读的。在旧约，这他们的圣经是39卷，你知道他第一卷读哪一本吗？利未记，利未记。Why？因为利未记的犹太人是人们生命生活的蓝图，它里面教你很多东西，什么东西可以吃，不可以吃啊，这个关系怎么样？你的牛撞死人家怎么赔啊？你跟人的关系，土地啊、房产这些。他们认为这是生命的蓝图，基督徒读起来的时候觉得啊，是旧约的东西。事实上，你如果好好读利未记的话，我可以保证你的博士论文都很快都写完了。OK， 为什么？我当然我是这句话是幽默了哈，因为它里面讲了很多东西啊，特别是社会科学方面。哎呀，我们时间真是不够了，我要讲快一点啦。我就举一个例子好了，利未记哈。讲到有禧年 Jubilee 啊，有安禧年，是每七年一次叫安禧年，然后呢7749之后呢，在第五十年叫禧年，到禧年的时候，这个欠的债务一笔勾销，以前你欠的债你到人家家做管家，就是说卖身为奴的，得到一定要完全得到释放。不但如此，以前因为你把祖宗的这个产业你典当给人家的卖给人，都要从那个买主从交回来还给原来的人，那这个就叫完全的释放，土地得的土地释放。在我们这个国内来的弟兄姐妹，我就知道这个题目就很大，土地改革了哈。那共产主义也好了，资本主义也好哈，你看历史知道，共产主义你知道它的情况怎么样啊？真的是每一个人真正共享吗？其他老百姓还是受苦。人间没有一个主义是公平的，也没有办法做到。人即使一个很好的制度，因为人谋不臧，人心都是邪恶的，哪一个掌权的不最后都刚开始都是长得很漂亮的，到最后，所以这个看穿了之后，我发现要解决人间的这土地，我虽然不是土地问题专家，但我觉得资本主义是不对的。社会主义当然这个名词很广，跟哪一种了哈？这极权主义式的社会主义也是不对的。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很奇妙的例子啊，在当时就是这个禧年的做法，我觉得是我所能看到人间最好的土地制度了。为什么呢？换句话说，50年土地重新分配，对吧？禧年说要把所有欠都还给人家，就全部都重新。那么以色列是神赐给他们迦南地的时候，是每一个人按照他的祖宗都有这个姓氏，都有他的地的。你要好好做，你做不好，那你土地就没了。就是卖给人家或典当给人家是不应该的，可是你最后饿得没办法就这样做，那怎么办呢？你的子孙就惨了，没有土地，那就没有生产，没有劳动价值，什么都没了。圣经告诉我们，如就是在当时以色列人是这样做，神指示他们50年之后土地重新回来。换句话说，你再有钱不会超过50年，你的子孙不会继续在那边大吃大喝浪费祖宗的产业，他也没有这东西浪费了。你再穷50年之后，你的子孙重新开始，你自己都可以重新开始，所以你不觉得很公平吗？你懂我的意思吗？50年重新分配一次，你50年认真努力， 你的儿女不会靠你吃饭，他自己也要努力。所以我觉得我现在不是讲说圣经教导我们什么土地改革啊，我只是说从圣经的原则，我觉得哎，这个真好啊，又公平，起始点公平的，然后最后又给你再重新有一个机会，不让你的子孙吃你的苦或享你的福到的地步，他们变成懒惰了。我举个例子，所以读到这个精神，哎，我觉得这个道理。所以西方企业就开始，这个公司股票分给员工啊，大家都要有股票，这才比较合理。这些精神，老实说，民主制度也好，这一切好的都从圣经里学来的。那这个讲了又讲越远了哈，我只是说，所以读圣经我发现很多精彩东西在里面，但是这些并不是我主要讲，最主要是因为耶稣是中心，所以说来说去，你要了解整个救赎历史的背景，包括土地。你告诉我，谁有资格有土地啊？谁？土地是谁的？全国的，全国人民的，是不是？是吗？是全国人民的，是党的，那到最后也人民也都没了。你懂我的意思吗？你去研究一下，这资本主义也是一样，都是那些有钱人拿去的。土地是谁？或者有人问说，这个巴勒斯坦现在阿拉伯人以色列人打仗啊，应该给谁？基督徒大部分同情这个以色列人了啊，是不是？阿拉伯人说他的，以色列人说，我们说圣经上说也是以色列是，好像会这样子思想，但事实上圣经早就告诉我们，神不偏心。当迦南人很邪恶犯罪，把那个土地满了强暴，神借着以色列人把他们赶出去，以色列人就有他的军队。在进去之前，神借着摩西的生命对他们说很清楚，今天迦南人被赶出去，你们进去得到业为地，不是因为什么，就是神偏心。当然经文我是把它综合来讲，那是因为迦南人邪恶犯罪。如果你们进去了和他们一样的话呢，你们也要被赶出去。结果以色列人就真的被赶出去了，被掳了。所以神是公义，神不偏心。所以今天你问我这个，我不是以牙问题专家，阿拉伯以色列问题，但是你问我谁有资格在耶路撒冷，在这巴勒斯坦，我说听上帝的话人才有资格。以色列人也没有资格，他背叛神，他也被赶出去。全地是属于主耶和华的，温柔的人才能承受地土，就是顺服神的人，听神旨意，这是神的嘛。房东当然有权柄把房客驱逐出境了，如果他不遵守这个房东的要求规矩的话，神是才是真正掌管全地的主。谁有资格承受地土？神顺服神的人，听从神话语的人。就这样说来，基督徒我们将来承受新天新地。我用土地的观点讲，我们每一个人是神的儿女，就可以为神的缘故好使用那个新天新地，荣耀神的名。好，讲到这里，以上所讲的听起来稍微大了一点。接下来呢，后来剩下时间我要讲，那怎么样解释圣经呢？当我们思想一段，我讲大图画，你要观察、解释、运用，叫读经三部曲哈。这是读文字上下文。第一个就是你要研究房子，你要研究的建筑，你还是要从一块一块砖研究起。你固然有大架构，我们讲了每一块还要。研究了森林，也要研究树木，所以这个字这个词承载意义，你要仔细研究文法、历史啊，都要研究这个字词的意思、上下文的关系。好，所以第一步观察，什么叫观察？就是 what does it mean？ 它是什么意思？它讲什么？好，当这个它讲什么？第二个我其实讲得太快了。第一个叫 what does it say？ 它说什么？这个东西说了什么？我了解他说什么，他说了是什么什么事。第二 ，What does it mean？ 它是什么意思？比方你看一场电影，我问你，你看什么电影啊？罗密欧朱丽叶，里面有两个人，一个罗密欧朱丽叶啊。那我不能光知道，那你看完这个电影以后，他说了什么？他们这爱情故事怎么样？后来两个人没有搞好，双方自杀了哈。我不要讲这个情节，就反正就他们自杀了，这伟大的爱情故事了啊，是这样。好，那你是把这个东西讲完了啊、报告是发生的。那第二个问题要问的是，我读了这个电影这个小说，它是什么，要告诉我什么意义啊？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爱情死，两者皆可抛。我是把它变了一遍了啊，这如果对于爱情来说，最重要爱情至上来说啊，这个故事告诉爱情至上，我们要为爱而活，爱情哦、啊、那这是你得到的意义了。那有人看了不同的意义，就是花了，那是不管是第二步是 what does it mean， 它什么意义？第三步，好，你说到爱情很伟大，因为爱情死都皆可抛什么？好，第三我要问你呢，那 你愿不愿意为爱情抛弃生命和自由呢？ What does it mean to you? 第一个，他说什么，这叫做观察；第二个，他是什么意思，叫做解释；第三个，对我如何应用在我身上。所以英文叫做，第一个叫做所谓的第一个叫 observation 啊，这是最每个人都知道最基本的方式啊， observation 就是观察啊。那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 interpretation 啊，或者是通常是用这个字哈，也可以解释。第三个呢，就是所谓的 application 啊，应用在你的生命生活里面，这样读经才能切身。第一个要问的问题是，他说什么 ？What does it say？ 第二个要问的是，他是什么意思 ？What does it mean？ 第三个是他对我在我生命如何应用有什么关系 ？What does it mean to me？ 他说什么？他什么意思？对我而言是什么意义？好，这是读经基本的方法。我刚讲过，我没有时间仔细讲如何观察一个字词。我有讲义人要的话，我可以跟我登记一下，我可以寄给你们，或是大会如来得及印呢，在你们走之前可以发一下。Anyway， 好，那然后有这样了解之后呢，你就能够读段圣经了。那读的时候，我刚讲过了，观察观察的历史，它的历史的这个背景，发生的什么时代啊，什么事情发生，然后呢，再看它这个。救赎历史上扮演什么角色位置？啊，了解这个上下文是人就问那五，基本上就是观察的问那五个 W 了啊 ，Why 啊 ，When 啊 ，Where 啊 ，Whom 啊这些。那 What 啊就这些，然后再来问什么意思的时候，就进到所谓 Why， 就是为什么会这样，他讲什么？这是圣殿啊，我知道圣殿这样盖的，为什么要这样？你在里面表面什么意思？讲到这个神是光。耶稣世界光，生命的饼。第三要问的话，那么耶稣是生命的饼，世界的光，在今天的我的生命里面，怎么样是实施实现在我生命里面？这叫做运用啊。好，基本上是读经的步骤是过程是这样。那再来呢？所以以基督为中心的应用哈。好，所以我已经刚所以在第二节里面也说到了文字词字词文理的观察解释。你要读诗篇，你知道它是诗，你要读一些是叙述，有些是散文，所以你要明白它的文体才能做正确的解释，对不对？诗篇你说到我流泪流到把床铺都飘起来了，诗人是真的这样写，那你谁都晓得他不是骗你，那人的眼泪全身70%是水了，怎么样流出来也不会把床铺飘起来，对不对？他的意思形容啊，这个意思你懂，对不对？那所以你不能说这个圣经乱写，那这叫诗，诗篇他也是表达真理，只是用诗的方式，所以你要了解他的文体上下要清楚哈。好，那么最后要谈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运用哈，这就是其实讲了半天到最后呢，你什么都忘记的话，你不能忘记这个，你这个图就是最重要的图了。整个解经学，整个解释圣经，就从这个图来表达了。好，在旧约里面发生的某一点某一件事情。或者是新约里圣经所记载的某一个人事物哈，然后呢，他在当时，你先观察，当时在，他一定是反映出一个属天的真理，比方说希伯来书说，地上的会幕啊，是会这个会圣所是天上真圣所的影儿，地上。会幕建造的样式按照天上的那个会幕天上的圣所真的样子，换句话说，任何一件事情它在发生的时候，在历史上发生，它都有圣经的记载，都反映出一个属天的真理，是当时的神的子民读圣经的能够明白的。然后他们到圣殿看到这个灯台，他知道神是光，看到的饼知道神是生命的饼，生命的粮食，他知道这个的。所以比方说旧约里面有割礼，你们知道割礼哈，就是以色列到时候割礼。割礼是什么意思呢？他们当时体会绝对不是一个礼仪，一个宗教仪式。这个割礼在创世纪实际上讲得很清楚，神对亚伯罕说，我是完完全全神， 那你要在我面前学习做完全人，什么意思？就要学习像天父一样完全。新约也这样讲了。那受的割礼为记号，割礼是割除这个男子生殖器的包皮。那这个字呢，你发现在当时以色列人所能明白的范围，他们对这个割礼什么意义呢？他们会慢慢加深的。他们知道割礼是割除那些不好的、不完全来学习达到好的。所以在这个慢慢发现割礼这个字到后来用的时候呢，就说神说你们不止外面要行割礼，你们心也要行割礼，要把你们心里面的包皮割掉。哇，所以那中文圣经翻译成要除掉心里的污秽，那个原文那个字是你的心要受割礼。所以割礼是表示不合神喜悦的情欲都要割除，这些不好的情欲啊都要割除。所以他们从割礼就能体会出这个属天的意义，而这个属天的意义会在救赎历史里面越发的清楚的彰显出来。就回到我刚画那个图，就是放大了。比方说就从割礼来说好了，你说这个创世纪你第一次看到割礼的，然后到了后面出埃及记的时候，神不叫摩西去见法老王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吗？摩西问了五个问题作为借口说啊，我不合适，你还是派别人吧。神跟他说，那摩西最后的理由是什么？他说主啊，他前面讲了很多理由啊，头头是道，当然还是他最后他说的理由是我的嘴唇没有受过割礼，法老怎么可能听我的话呢？所以你看他说我的嘴唇没有受过割礼，那这个原文是这样写啊，中文圣经会大家明白，他就我的嘴唇，我的嘴是什么？我是拙口笨舌的，中文翻译成拙口笨舌。拙口笨舌的原文就是我的嘴唇没有受过割礼，换句话说，嘴唇口舌没有经过训练，没有达到那个标准，不能去做神要做的事。他用这个做借口，神说是谁造谁的口呢？我会给你口才，给你兄弟亚伦做你的出口。换句话说，这个发展就下来了。所以我们就哦，原来割礼不是光是受一刀而已啊，割礼是要让我们达到标准的除旧布新的。这个真理到最后，你读到我没有时间举的例子，到后面先知说你的耳朵要受割礼，你的耳朵不受割礼，听不进主的话语；你的心要受割礼。哇，原来割礼就是要把一个人完全割除他不讨神喜悦的污秽的罪恶各方面。那这个真理呢，到基督耶稣身上才成为最高峰，所画个十字架啊。那么割礼是这样，到了新约，你看耶稣说，人子来不是为了受人服，但是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 ，deny yourself， 啊，舍己。凡救自己生命，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必得到生命。这个舍己就是割礼的意思，割舍自己啊。再继续看圣经说了很多，罗马书第二章说了哈。外面是犹太人，不是犹太人；外面受割礼，也不是真割礼。那原文没有"真"那个字啊。他说，外面受割礼的不是割礼，割礼是不在乎仪文外面的仪，是在乎内心的，是心里的，这是圣灵的工作。连亚伯拉割礼，罗马书第四章解释的，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他已经因信称义了，他受割礼作为他因信称义的明证。亚伯拉罕第十五章因信称义，创世纪十七章他受割礼，所以割礼成为因信称义的记号，就是信靠神，不用自己的义，接受耶稣义，这是割舍自己的一切自我中心东西啊。所以我们没有时间讲了，到最后啊，哥罗西书第一章说了，我们在他里面，就在神里面也受了割礼。什么割礼？我们新约基督徒怎么会受割礼呢？乃是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神在我们身上施行了人手所不能施行的割礼，是基督做的，是割去我们这个肉体情欲的割礼。那接下来继续讲说，那我们什么时候受割礼？基督什么时候做了割礼呢？是在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受洗就与他知道，与他一同活过，一同复活。是，所以。我没有时间仔细说，你回去看哥罗西书第一章。所以换句话说，割礼所要表明的，就是新约里洗礼所要表明的，受洗要表明的，洗去一切的罪，割去一切污秽，这都是舍己的意思。所以换句话说，旧约的割礼，我们知道他们明白一个意义，然后越来越发展，不只是生殖器官要受割礼，耳朵、嘴巴、全人、全心。耶稣是在十字架上受了最大的割礼，他把自己割舍上去了，流出血了，割礼要流血的。 使得我们跟着他同死同埋葬，我们也被他施行的割礼割除我们肉身的情欲，就是说那邪恶的自我中心老我，啊，我们就复活，跟他一起复活，有新的生命。那这样说来呢，有了这个理解以后哈，我们现在明白哦，原来割礼我读到旧约创世纪上就是要我靠着神的恩典，靠着基督耶稣因信称义，除去那个老我，除去那个自我中心，这一切的污秽，这个叫做割礼，这叫洗礼，这是一连贯的。所以你不明白割礼，你也不会明白洗礼的真意。洗礼不是要受个洗，那个意义很大的，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好，我们现在知道割礼到洗礼整个意义就是割舍自我中心。好，那最后如何运用在我们生活里面？圣经就告诉我们了，从今以后就我而论，世界也应该在十字架上，就世界的我也应该在十字架上，我和世界隔绝，我和罪神灭，我的旧神灭绝，现在活的不再是我，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什么意思？我已经割舍我自己了，然后从今以后我要为他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运用在我的生命生活里面的。所以我以后从那天我明白这个经文，我要学习靠神的恩典，我不再自我中心，我依靠耶稣十字架保险能力，割舍我自己所不能割舍的。哇，从创世纪十七章的割礼可以讲到整本圣经啊，那运用在我生命里面，这个叫做解经。所以这好像棒球一样四个垒哈，只有这样子你才叫一个完整的解释圣经。任何中间有耍赖皮的、跳步、偷吃步的啊，都是不当的解经。如果说，哎，我今天看这个旧约一个东西，哦，这个是既然你说指耶稣，哦，这个、就指耶稣，这个叫做灵异解经。灵异解经，这个很多读了这次经文，哎，亚伯拉罕差老仆人去给以撒娶新娘，娶利百加啊，亚伯拉罕代表圣父。以撒代表基督，教会代表是谁？以利百加代表教会。然后呢，老仆人代表圣灵，圣灵被圣父差遣为圣子娶心腹教会。哇，你不觉得很 match 吗？但是你的创世纪本身没有这样讲啊。所以创世的经文到底是要告诉我们这个后面这么清楚的真理，还是说他讲的主要不是这个呢？不知道，因为什么？你没有从他的上下文了解，你就直接说，哦，这个是基督。那这个新约里更有一个特别的例子，比方说好撒玛利亚人讲的例子。这个简单说，这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啊，这个耶路撒冷是山上，耶利哥是平原，所以他树林光景啊，像狮子一样走下坡了，然后半路被强盗打了半死。被魔鬼折磨打得半死啊，然后呢，有这个第一个这个祭司啊，利未人宗教领袖经过，他们都不管了。最后好撒玛利亚人经过了，好撒玛利亚人是谁啊？耶稣来了。好，然后呢，他给他衣裹裳束，然后给他抹油，用圣灵给他膏抹哈，然后呢，把他带到这个客店去，交给客店，客店就是教会。客店主人是谁呢？啊，保罗啊，保罗写很多信啊，怎么样？然后呢，给他2000银子，2000银子什么？一个是新约，一个是旧约，一个是律法，一个是福音，好好照顾他。等到我再来，等到耶稣是说，等到他再来。我以上讲这个叫做灵异解经。耶稣讲好撒玛利亚人故事里面，那里面这些其他我刚刚讲这样的讲法都是编进去的，圣经本身没讲。那我们要了解上下文，我马上讲完这个我们结束了。那耶稣说这个目的是什么？他怎么说的好撒玛利亚人故事呢？因为耶稣说这个要爱神，尽心尽心尽力爱，然后爱邻舍同自己。下面那个律法师就是那个经学教师，要显得自己有理。那么好，没问题，要爱邻舍。请问谁是我的邻舍啊？我是爱邻舍，上帝啊，我周围人他们都没有需要啊，都很有钱，哪一个都比我好啊，穿的都人模人样的，都有好工作。我的钱不需要帮他们，我没有什么，我不知道周围有谁需要帮助啊。那我是阿林舍，可是我不知道谁是林舍。那个撒玛利亚那个说故事说这个比喻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律法师说，哎，主啊，但是我不知道谁是我的林舍，是谁是我的林舍呢？啊，主耶稣说的故事了。说完之后就问那个律法，那请问谁是那个被强盗打了半死的这个林舍啊？是那怜悯他的人，你照样去行吧。所以换句话说，耶稣说好撒玛利亚故，主要目的是让这个律法知道说，凡是在你周围出现有需要的人，他都是你的邻舍，不管哪怕他是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不往来的，哪怕他是打了半死被抢到你，哪怕是你太忙了参加 ISI 的聚会 China 99路上没时间停下来看他，有人心脏病发作了，那对不起啊，我没空，我现在开车去聚会了。哪怕你任何理由，你都不能够不爱你的邻舍， 在你身边出现有需要，不管他是谁，日本人你痛恨的啊，痛恨希特勒或者毛泽东，谁都是一样，只要他有需要，要靠着天父的脸，耶稣爱去爱他，爱你的仇敌。那这个故事讲的主要这个，可居然能够说出来，从这个我刚刚讲的哈，圣父、圣子、圣灵啦、啊，耶稣的教会、保罗啦、啊，新约、旧约，这个就叫做灵异解经。我不能说不对，但是不是经文主要意义，这就是因为他 bypass 这一个救赎历史的过程，直接跳过去了，这叫做灵异解经。还有一个呢，要避免叫道德解经。什么道德解经？你们读过参孙故事没有？参孙，各位小朋友、各位大朋友，你们读完参孙故事之后要记住哦，千万不要像参孙放纵情欲犯罪，这是乖小孩听神的话。来说，结束了。那我从参孙故事有没有学到跟耶稣关系？没有啊，我只知道学要做个圣洁的人。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叫做道德式解经，不是不对，不是不好，不够。怎么不够呢？因为读了这个参孙经文，跟我认识耶稣没有直接的关系啊。那就是因为你不明白这个救赎历史的过程。在四世纪的时代，以色列人被仇敌欺压，因为他们犯罪抵挡神，神就兴起士师解救他们，然后士师带领他们国中太平，他们又忘了神啊，又犯罪，然后神又兴起仇敌来兴起啊，这是恶性循环。所以活在四世纪这个大概有400年光景，以色列很痛苦。痛苦什么呢？就是被仇敌欺压，因为他们是犯罪，他们最大的盼望是有一个 deliverer， 就是拯救者，士师就是扮演的角色，他要裁判，他要做领导者，但他最主要是带领以色列得胜仇敌的，叫 deliverer， 解救者。所以士师是解放解救者。你读利未，读这个，对不起，读这个士师记，那最让你 impressed 是谁？是 Samson 参孙啊，大力无穷，一个人可以打倒千万人的。那以色列人当时所盼望想的，我只要有一个像这样超人的大力参孙来，那这都解决了嘛，对不对？就是救我们脱离的哈，脱离这个苦海了。参孙的故事告诉人说，你错了，这个要来的拯救的这个弥赛亚不能像参孙这样，他光是有 power 是不够的，他如果他不愿意为他的百姓牺牲自己的生命的话，他不能做真正的解救者、解放者。参孙力大无穷，可是他放纵情欲，他为他爱了自己的情欲所爱的，到最后他虽然出来一下以色列是挺身而出，但他最后堕落的时候呢，以色列更惨，被非利士人欺压。所以读完以色列看到参孙啊，我们所有的盼望的这个伟大的拯救弥赛亚，他不能只是大力士而已，他还要有一个真正爱我们的心，他要有真正愿意为我们舍命的，不然他舍了别人的，为了他自己。所以从参孙身上是一个反见证，他是一个弥赛亚绝对不能这样，再大力无穷也没用。我们需要不是超人，我们需要是个愿意为我们舍命的救主。所以参孙从反面见证了耶稣。我主要参孙啊，主啊，我感谢你，我现在我明白了，你是这样伟大的救主，你不是参孙，感谢主，你不是参孙，你是主耶稣，我的生命生活里面，主啊，从此以后怎么应用在我生命里面呢？主啊，我不要再去追求 power power power， 我追求是圣洁圣洁圣洁。主啊，在你里面有圣洁，才会有能力。好，当然花一段时间，抱歉，时间差不多了哈。这一幅图就是观察、解释、应用。你偷吃步、跳、走岔路、走小路，这个叫做灵异解经，不知道对不对？道德解经是对的，是不够啊。整个解经关系在于每一段经文透过这些方法。主啊，如何用在我身上？我生命要用生命来体会，用我生命来读经来解经。好，至于怎么读的方法，一年读几遍啊？怎么读？有机会再提了。以上所讲有没有什么问题 ？OK， 好，那我们问题下课再。我们时间到，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本宝贵的圣经，让我们再透过这本圣经里的话来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不只是。哦，主耶稣，你不只是一个全能的主，你更是一个全爱的主。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读圣经的从每一个字里行间，每一个宝贵的话语，都知道主你何等的爱我们，体验你的大能、你的恩典、你的救恩何等的长阔高深，并且让我们生命生活去体验，并且遵行。让我们不要做个只是读经的人，让我们做一个行道的人，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好好读主的话语，遵行主的真理。荣耀主名传扬福音，也为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祷告，愿你透过圣经的话语，他们的研读，他们悔改信耶稣得救，也成为一个 真正得到生命平安、得到释放的人。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圣名，阿门。